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4月18号，公元2012年6月7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向印度佛教信众阐述佛教基本教义；达赖喇嘛即将对英国和意大利展开访问；西藏环境与印度安全研讨会在西木拉召开；印度警方在藏印边界拘捕一名西藏妇女；中共以便镇压藏人，建立更多警务站；澳洲国防代表团避免泄密，不带手机电脑访华。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应达赖喇嘛宇宙责任基金会与印度多个佛教协会的祈请，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四开始在达兰萨拉向印度信徒为首的大众阐释佛法基本教义。下面请收听端云的详细报道。
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四七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大成经院中进行为期3天的传法活动，向以印度人士为主的各国佛教信众和达兰萨拉僧俗民众约数千人讲解佛法基本教义。达赖喇嘛在传法活动中向印度佛教信徒表示，西藏能够将印度的宝贵文化佛教保留了上千年之后再奉还给印度而感到十分骄傲。达赖喇嘛尊者通过华语翻译员表示，
我们的正法来自印度，而且我们西藏的生根发芽以后呢，把这个佛教回供给印度，确实感受良多。那今天我把曾经从印度传过去的这些的，我要把它原原本本的奉还给你们印度。所以你们印度来讲是说你们的不共的传承也是你们的文化，所以我们西藏能够保留到1000多年的，把你们的这个不共的文化要奉还给你们。
达赖喇嘛宇宙责任基金会的资深行政负责人图丹次汪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在该基金会和印度多个佛教协会以及各地信众的祈祷下，达赖喇嘛尊者允诺向大家传授3天的佛法基础知识。参加这次传法活动的有来自新德里和孟买等印度各地的1000多名佛教信徒。图丹次汪还表示，他们特别邀请了20多名印度大学生，不但参加为期3天的传法活动，还将在达兰萨拉居住1个月，学习藏传佛教文化的同时了解西藏的风俗习惯。据介绍，此次为期3天的传法活动，每天上午由达赖喇嘛尊者进行传法，下午则由精通梵文的前任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和西藏图书馆馆长格西拉多等帮助大家重温上午的课程。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即将本月16号开始再次前往英国和意大利展开访问。下面请收听端云的详细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驻英国办事处代表图丹桑珠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达赖喇嘛尊者于本月14号抵达英国，15号接见英国商界人士，并以道德经济为主题进行座谈。本月16号在藏人行政中央驻英国办事处的主办下， 达赖喇嘛尊者将在英国曼彻斯特体育馆以站起来改变为主题，向当地14岁至25岁之间的15000多名青少年发表演讲。图丹桑珠表示，达赖喇嘛尊者将在英国首都伦敦和苏格兰分别向多所知名大学师生发表演讲外，同英国和苏格兰国会议员举行会晤。此外，尊者还接见居住当地的上万名尼泊尔佛教徒。按照行程，6月17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以从内心起发生真正的改变为主题发表公众演讲。当天下午开始向信众讲授格西朗日唐巴所著的修心八颂和龙树菩萨所著的法界赞。6月19号，达赖喇嘛尊者将在伦敦皇家亚伯特音乐大厅发表公众演讲。6月22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应邀前往苏格兰，在爱丁堡讲座20周年纪念会以超越宗教的世界伦理观为主题发表演说。当天下午，尊者在苏格兰邓迪凯尔德厅以心灵教育为主题发表公众演讲。6月23号，达赖喇嘛在苏格兰伊甸园剧院对大众公开演讲。圆满结束英国的访问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应意大利米兰格培林藏传佛教中心的祈请，将于6月27号和28号在格培林佛教中心对大众讲授宗喀巴大师所著的三主要道，并将传授长寿灌顶。6月28号下午，达赖喇嘛尊者继续在格培林佛教中心以超越宗教的幸福为主题发表公众演讲。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的新闻节目。西藏的生态环境事关印度国防安全的研讨会于近期在印度北部喜马歇尔邦首府西姆拉召开。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主办的西藏环境与印度安全研讨会与近日在西姆拉巴盖德巴温会议大厅召开。喜马歇尔邦秘书长苏德里塔苏伊、喜马歇尔邦卫生部部长拉杰夫林达尔、印度媒体中心主任西亚穆克斯拉先生、藏人行政中央环境发展项目办公室负责人丹兹诺布、西姆拉西藏难民社区主管次任扎西以及喜马歇尔邦政府官员和西姆拉支持西藏团体成员等上百人参加了研讨会。喜马歇尔邦前任教育部部长恰曼莱古塔教授注重介绍保护喜马拉雅区域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其后，印度知名的摄影记者维杰·格兰迪以自己前往西藏实地调查的亲身体验，详细介绍了中共政府正在西藏实施的消灭文化特性的治藏政策，并强调中共破坏西藏生态环境将会严重危及印度的国防安全。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环境发展项目办公室负责人丹兹诺布在研讨会上介绍了中共政府肆意进行的开矿、砍伐森林，在各大江河流域上新建大型水坝和电站，以及全球气候变暖等对西藏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使西藏本身和比邻印度、中国、巴基斯坦等下游民众的生存构成特大危害等情况。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警方于昨天6号在印度边界乃堆拉地区拘捕了一名西藏妇女，随后被遣返西藏。下面请收听端云的详细报道。
据印度媒体消息，来自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的一名藏人妇女 于昨天6号因拍摄位于西京邦乃堆拉地区的印度军营而遭到警方的拘捕。藏印边界印度副军官普拉萨德表示，边防警察把遭捕的西藏妇女转交给了西京邦警署，随后没收了她的手机后被遣返西藏境内。消息指出，虽然印度警方还无法确定这名妇女拍摄印度军营的动机，但对她的手机进行的调查报告将呈交给印度中央政府和有关部门。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声称，目前仅在西藏昌都地区就已建立了150多个所谓便民警务站，提高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据中共官方媒体指出，昌都地区150个便民警务站自4月底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以来，广大民警认真履行治安巡控、接警出警、交通管理等职能，努力构建全天候无空隙的治安防控网，受到各界群众的好评。对此，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中文组三届就向本台介绍说，
在那么小的地方要建立那么多，说明当地的局势是非常紧张，藏人的那种反抗和藏人的不满是非常明确，而且逐年增加。所以中国一贯的措施就是去镇压，那他镇压的话，他用这种方式去建立所谓的便民站，去监控，然后如果发生什么抗议之类的，他去直接去镇压。
三姐就还批评中共政府信奉武力压制，他说
中共一直信奉靠镇压或者靠强干子去维持所谓的稳定，所以他是这种信念，所以他去建立更多的这样的所谓的便民站，去控制和监控甚至镇压藏人的反抗。
目前中共当局禁止外国游客和中国国内的旅行者前往西藏首都拉萨。三界界认为，其实这种限制措施在西藏是非常普遍的，每次在拉萨发生反抗之类的活动，当局就会采取这些行动。据了解，西藏昌都地委书记罗卜顿珠于今年2月份曾在所谓的全区维稳视频会议上指出，昌都的维稳牵系西藏的稳定，牵系国家的安全，在维护稳定工作上，各级党政组织绝不能松懈麻痹，要把稳定工作作为重大的政治任务来完成。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中国展开访问的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史密斯为首的代表团成员，在访华前特意把手机和电脑都留在香港，避免中共网络间谍盗取机密。下面请收听端云的详细报道。
据英国 BBC 消息，澳洲国防部部长史密斯昨天6号出席了澳中国防部长首次举行的双边对话，与中国国防部部长梁光烈会晤，双方就中国关注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澳洲北部部署的相关事宜展开磋商。澳洲国防部部长史密斯率领的代表团成员在访华前特意将自己的手机和电脑留在了香港，避免网络间谍盗取秘密。法新社引述费尔法斯报纸的报道说，由于澳洲国防部部长在此之前的访问中手机和电脑曾被入侵，因此在这次访华前，史密斯及其访华团成员都被告知在进入中国大陆前将手机和电脑留在香港。报道引述一名外交人士的话指出，我们知道部长会成为目标，他们有这样的能力和企图。去年3月，史密斯的电脑与澳总理和外长的电脑据报都被黑客入侵过，有关黑客入侵被指来自中国，但北京完全予以否认。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倩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